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自己的身体怎么掌握？自己的身体健康到底状况如何？要怎么知道？那当然，健康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你有没有真的做对、做足？每个人在每个不同的年纪，或者是每隔几年有一些东西可能要增加的，你有没有增加到哦？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在应该说是即将迎来金牛年哦。那现在如果你还想要在过年前排健康检查，我跟你讲，你排不进去了啦。你真的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做健康检查，但我觉得过完年哦，一年之计在于春，一个新的开始，好好的把自己身体哦，有没有状况检查一下，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当然就要请到在健康检查界的龙头哦，来，我们欢迎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梁成超副院长，欢迎梁副。
嗯，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梁副，你看起来越来越这个精神哎、欸啊，
是，
而且就是整个感觉又是很精、嗯，越来越精瘦。
就是注意饮食还有运动还是很重要。
你有在实施什么？那个
没有，就是正常的饮食。
真的吗？
上个月刚好有来这个节目分享代谢症候群，
对，
所以有跟一些听众朋友讲到代谢症候群的重要。
对，
因为代谢症候群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肥胖，
胖啊、对，
内脏脂肪太多。然后间接造成胰岛素抗性、嗯、然后增加三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嗯、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做好体重的管理、嗯、所以上次有跟大家讲到怎么样做一些体重的管理、嗯
欸、我前阵子跟某个医院、离你们也蛮近的某个医院的那些、院长啊他们吃饭哦、然后呢、院长瘦蛮多的、我们就问他，他就说他瘦了好像两个月瘦了8公斤、然后他做的是大家比较担心
168
没有他做神童、
神童
他说他就做两个月、然后降了8公斤然后就恢复了，
对，
但是他说他现在就是低糖、
对，
他说神童没有不能做，
是是，
他说但是因为你要在比较严格的、医师的建议，那他们自己是嘛，
是
对，所以对我就说天哪，连院长都做生酮哎、欸，他说那是因为我们很专业啊，就是说，
对，上次提到代谢症候群，也跟大家提到，其实我们肥胖主要原因也是碳水化合物摄取过多，
对，
糖、淀粉这些太多、
而且你看他，他还是什么都吃啊，我跟他一起吃饭、酒他也喝啊，他说其实哦，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多哦、那也不是也没有说什么东西你一定不能吃，
对，
那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能够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个东西比较重要，所以该做的健康检查一定要做，尤其是过去这一年其实发生了非常多事情哦，那真的在台湾因为疫情影响还不大、可是你看这些走的名人啊或者是大家所知道的很多其实都是蛮可惜的、突然间走的，
对，
有癌症的、有心血管相关疾病突然间就走了的，真的蛮多，但是我们要讲的是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很多、你如果透过一些检查其实都有预防的机会，
确实是因为你刚刚讲到疫情、国外也报道也是、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很多民众可能不敢就医、身体不舒服不敢就医，怕到医院被传染，所以有些病、疾病被延误治疗、那当然本来规划的健康检查也不敢去做、那不敢去做造成一些健康问题已经亮红灯了也不知道、那等到发病了就可能就比较难处理、所以确实因为疫情在国外更严重，因为医疗的那个他们的一个承载的能力更差，所以有些疾病真的是无法好好的治疗、那台湾相对是比较幸福、
对，所以我们其实来看一下、每一年到了年底的时候其实都会发布卫福部都会有一些跟癌症相关的资料或是最新的统计，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是在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新闻、那每年的年底其实发的有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其实
你要统计，
其实这个统计它是一个延后，
要数字要精确，
对，
所以它都会 delay 个一年、
所以你看哦，在去年的12月30号、媒体有发布一个讯息，他说癌症时钟再次拨快了，
拨快、
那么台湾2018年哦，2018年平均每4分31秒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比上一年度快转11秒，这蛮大的，
对，
这个月进是蛮大的一个月进哦。那在2018的癌症发生资料，新发癌症人数 有116131人再创新高、嗯、哦。大肠癌连续第13年居10大癌症之首，哦，那肺癌的人数成长最多、嗯、哦，早期肺癌占了肺癌人数超过30%，嗯，哦，比20年前诊断出早发性肺癌的比例增加了2.1倍、哦、当然肺癌人数成长比较多，有可能这个特别写出早发性可能就是因为有被检查出来，
查，
所以这个我们应该要认为它是好的现象，
对，好的现象，
对不对、
哦、
这样子来看是对的、
啊、对、哦、
那大肠癌虽然连续居13年的癌症之首，但是以发生率来看是有稍稍下降、嗯哦嗯、跟肝癌一样、哦、在年龄标准化发生率都比前一个上下降。那另外还有两个要特别注意的是，发生率增加最多的两种癌症、嗯、一个是射护腺癌、嗯嗯、一个是肺癌，肺癌标准化发生率、哦嗯、好，那 我们就来看一下、哦嗯、好了，那我不抱怨我的低渣饮食了、嗯、大肠癌 是癌症发生之首，所以肠镜真的要做一下了。
没有错，因为你知道大肠癌主要是从大肠腺瘤性息肉开始进展的、嗯、那从一个小息肉发生到形成大肠癌、嗯、平均大概在10年了、嗯、所以其实大肠癌是很好预防，
对、
你只要愿意透过一些检查，当然是侵入性的检查、嗯、不过在检查过程中、嗯、如果把腺瘤型的息肉把它切除、嗯、那根据研究可以降低90%大肠癌的发生。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讲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癌症，嗯嗯，有哪一些其实透过比较完整的健康检查、嗯、其实都有早期发现的机会，
是是都有。那以这个刚刚讲的是大肠癌是透过大肠镜的检查，那发生率第二名的是肺癌，
肺癌，对、嗯、
那肺癌刚刚提到一个好的现象，说哎，30%是可以早期、嗯、那早期我们知道大肠癌、肺癌发现的时候能够开刀大概都只有1%而已、嗯啊、大概90%都是没办法开刀、嗯、那有57%都是第四期，就是末期、嗯啊、所以肺癌其实现在已经取代肝癌是新的国病了、嗯、那因为肝癌、虽然还在十大癌症里面，但是肝癌的发生是慢慢在下降，
其实也是要感谢就是过去这么多年来
对30几年前的疫苗注射确、嗯、实看到了成效，还有大概、B 型肝炎 C 型肝炎现在健保给付抗病毒的药物的治疗，那确实也是减少了肝硬化肝癌的发生，
是
那像希望将来这个肝癌能够慢慢跌出10大死因、嗯哦、但是肺癌就是变成新的国病，不止发生的人数一直增加、嗯、它用掉的健保的那个资源是相当的多、嗯哦、不过那透过所以这个就刚刚提到为什么可以早期肺癌发现的比较多、嗯、那就是现在国人慢慢因为知道肺腺癌越来越多、嗯哦、而且肺腺癌跟抽烟没有关系，那早期我们认为、欸、你可能抽烟人要注意，就发现很多、嗯哦、肺腺癌是跟抽烟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边我补充一个哦，那个梁副特别提到的这个东西、嗯、我们可以从女性肺癌的人数来看到真的是如此，
是
大家知道我刚刚说的那个2018年，也就是民国107年的癌症报告、嗯，女性肺癌的发生率首度超越肠癌、欸嗯嗯、就是说女性肺癌的发生率高，那可是其实大部分这些女性是没有抽烟的，
对，没有错，
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你要看她是、嗯、就是肺腺、嗯、肺癌，然后有所谓的小细、嗯、什么
小细胞癌、
小细胞癌
等等，鳞状上皮癌，嗯，对，
所以可能会跟空污有关，可能跟烹调方式有关，油烟有关，这个东西都是要注意，
因为早期我们在肺癌的防治上、一开始都会参考欧美的一个准则，嗯，那在美国是以抽烟者列入高危险群，他们才做筛检，嗯，哦，那在国人发现我们国人的肺癌跟美国不太一样，那美国的肺癌是抽烟的鳞状上皮癌居多，
对，
那台湾是以肺腺癌为主，大概60%几是属于肺腺癌，嗯，那肺腺癌里面女生男性的比例是6:1哦，
女生高
了非常多，
6:1
非常的多，
怎么会这样子，
而且女性90%的肺腺癌都是不抽烟的，那男性也是1/半以上的肺腺癌都不抽烟，
为什么就是说肺腺癌特别喜欢找女生吗？
对，那这个因为实际的原因说啊，是不是做菜妈妈女性都在厨房油烟、啊、那确实油烟是会增加肺癌的风险、嗯、没有错，所以提醒做菜的不论男性女性一样、嗯、只要做菜，因为我们中式的 料理都还是烹调的油烟都比较多，一定要开抽油烟机。开抽油烟机是有保护的作用，所以可能还是要买那个抽
吸力比较强的。吸力比较强的。
那也许做菜的方式就可能尽量减少煎煮、炒炸那种太过于油烟太多的烹饪方式。那另外就是从台大医院的研究，因为台大医院他做了12000名的民众，那这些民众当然是年纪都在50岁以上，那请他们来做低剂量断层扫描，那待会会提到这个检查的工具。那这样的检查之后呢，他发现他这12000名来筛检，发现2%多的人有肺腺癌，就是比例还蛮高的。当然这些族群年纪比较大，50岁以上。那在这个研究里面，他发现这个遗传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你一等亲里面有肺腺癌，你得到肺腺癌的机会是一般人的9倍。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一些新闻，有些说他的妈妈奶奶或者外婆也是他也得到。那其实在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案例都是有家族性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他爸爸弟弟还有他本身都是肺腺癌，也有妈妈还有外婆都是肺腺癌，这确实跟基因会有点关系。那女性呢，在这一段的基因的变异又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变异。所以为什么女性可能会比较多？那这当然这将来的研究可能慢慢会比较清楚为什么女性会比较多。
刚我们讲了这种癌症有一种癌症它感觉一直没有，就是在每次的报告里面没有那么提到，因为它可能没有那么前面。可是被发现的几率，就是被发现时都常常是已经比较后期，像胃癌。
对，
胃癌也是一个问题。
胃癌还好，也是慢慢在下降，
也有在下
降。因为胃癌是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很有关系，还有饮食那所以在全世界，大概我们知道日本是胃癌最多的那可能跟他们吃腌制的食品有关。如果以我们知道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后，大概15%到20%会有溃疡的问题。那在台湾的话，大概1%会得到胃癌。那在日本的话，大概4%。
就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检查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因为早期对要不要杀菌还是有两派的争议啦。有些认为那你不一定会有溃疡，不一定有胃癌，为什么要杀菌？不过现在我们比较倾向还是要早期把细菌除掉，跟 B 细型肝癌一样，你越早除掉，避免肝脏有一些慢性发炎、肝硬化你越早除掉，避免胃有慢性发炎、胃黏膜的病变，减少胃癌的风险。
我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是做新闻工作嘛，以前真的是非常高压的状态。梁副也认识好多记者，就知道其实在新闻业里面胃溃疡是一个职业病，常见职业病。我大概真的是30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胃整天就是吃饱也痛，不吃也痛，饿肚子的时候也痛，吃饱也痛。那时候不是说如果你是吃饱痛的话可能是什么溃疡，然后如果是不吃的时候痛可能是什么溃疡，我都有怎么办？后来我去做了胃镜检查，就发现真的胃也溃疡，12指肠也溃疡然后呢再做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就杀菌。然后有特别交代我这一生当中只有2种药有特别被交代，就是一定要吃完的。第一个就是抗生素嘛，那第二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药其实也算是一种杀菌的药，有吃完。你看我那时候30，我现在已经40几岁了，10几年前的事情。我现在目前为止，就后面还做了几次的检查，有时候不舒服会去做检查，都没有再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所以代表那时候疗程做完杀完了，那后面可能可是我前一阵才发现，我才知道幽门螺旋杆菌是会传染的。
对。其实幽门螺旋是透过口沫的传染，
对，
所以他在台湾，我们发现这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大部分都在小时候有研究说大概10岁前或15岁以前所以成人后没有感染因为成人的抵抗力比较好所以成人被感染的机会就比较小像在发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澳洲的医师他后来拿到诺贝尔医学奖他当时发现这个细菌，他想要尝试会不会感染人体，他自己也有吞这个细菌他第一次没有成功那细菌量不够大不够多第二次大量的细菌他就感染了自己然后就是自己引发了急性胃炎，然后再吃抗生素杀菌他用自己做人体试验那所以这个细菌大部分都是在感染在小时候比较容易所以成人后就比较不会受到感染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夫妇两个有一个有一个不一定有
对
那当然我们关心的是除菌后 我一样这样吃，到底会不会再被传染？会不会被朋友再传染？
会，
传染率不高，
不高嘛，哦、
大概小于1%。
所以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因为我前阵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就觉得婚前健康检查应该要做幽门螺旋杆菌这一项。
不过还有，因为这个成人的传染力没有那么强。
不是，有一个万一你，
但是你可能小孩子，
这不是口沫传染吗？
有可能会传给小朋友。
对，所以像我们，那我就觉得还好，因为我把它杀完之后，我才结婚生子，所以我的小孩我就比较不担心。这个东西还是可以。提醒大家，因为任何癌症都有可能会发生。那我们就讲回来，就是讲健康检查。大家如果今天你只是做一般像我们以前公司都会有这种很基本的员工的健康检查。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做一做这些就够了。可是我大概不知道从几岁开始，三十出头开始，我就每次都要健康检查的时候我都要自费做一些东西。
对，
那当然到现在我们可能就会自己愿意去做一个完整的健康检查。
对，
不瞒各位说，我这个周末就要去北投来做一个完整的健康检查，而且应该是我这些年来做过比较真的比较完整。我觉得年纪也到了，该要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那我想请教一下梁副，就是说很多人对于健康检查或是对于自己到底该做哪些健康检查还是会不太清楚，有时候会觉得确实有一些可能还不必要，那大家就会觉得能省则省嘛。
没错，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呢？
其实健康检查到底常常问说我到底要几岁开始做？
对，
那当然你要参有时候还是要参考你的家族史，还有自己的饮食，你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假设你有抽烟喝酒比较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说你常常是外食族，你的饮食可能都是一些高热量油炸食物等等居多，那你可能就是要提早做检查，或者家族有很多癌症，那这些检查的时间点就可能会不一样，那当然一般来讲至少建议要比较完整的健康检查应该是40岁之后开始要做。若以十大死因来看，我们有时候会用年龄层来区分，大概在25岁到44岁十大死因的这个年龄层的第一名就是癌症了，那当然45岁以上到65岁这样，这其他的两个年龄层也是癌症都是第一名，那在45岁以上的第二名就是心血管疾病了，所以你不同的年龄层你可能要考虑的检查的完整性要 cover 的可能就不一样，那如果以比如说是比较青年型，可能25岁到40岁，那也许你可能公司提供的基本的抽血然后 X 光片这些检查还可以，你可能先知道自己有没有，因为抽血有生化的检查，有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肪、血糖等等，基本了解一下这是最基本身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那其他肺部 X 光，那肺部 X 光要来做肺癌的筛检不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你看国健署提供的四癌筛检，明明肺癌在台湾一直增加，但是没有肺癌的筛检，因为 X 光片不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为什么不给一个好一点的？
好的一点就比较贵了，就是低剂量断层扫描，那个检查做起来可能要5000-6000元。
低剂量断层扫描，基本上针对初期的，
对
它的肺腺癌，
它的诊断率非常的高，
诊断率非常高，
非常高，对，
哇，这很重要。
所以说有这个检查工具后，为什么现在可以发现那么多早期的肺癌？那这些就是可以手术的。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在最新的癌症时钟的报告里面，发现肺癌的这个早期发生率增加非常多，这代表其实可能蛮多人都会自己有这个概念，因为这个现在还是都要自费做嘛，自费做，但是早期发现，那当然可以早期治了。
所以你几岁可能要把这个纳进来，一方面也是看你的家族史，刚刚提到对家族史有的话，你可能要提早做。
等一下等一下，我想要就是针对每一种就几种大家比较关心的癌症，到底几岁开始可能要做什么检查，我觉得详细一点大家可以做笔记。不过刚刚我们有一张表，就是健康检查的迷思，我想要有一些蛮有趣的，我想要请教梁副当然第一个，身体不适才要健检，那当然不是嘛，有很多状况是你看起来超健康的，像北投这边有太多那种健健康康的进来，就还发现有癌症。
对对，有。
对，
那或者一些新闻，我们看到一些名人猝死，因为发现他以前健康状况都很好。 那为什么会突然猝死？那这些都是可能一些潜在的原因没有被发现出来。
你看最近不是因为很冷吗？死了上百人嘛。
是是，
有的时候最年轻的猝死的才三十出头岁，
对，
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说一定是年纪大，或是有心血管疾病，就是或者是有慢性病的，
没有错，对。
所以可是你说三十，他可能真的没有想到他健康检查需要做些什么。
对，
好，第二个年纪大才需要健检，刚刚您说不是嘛？
对，
只要有检查到就可以了，这个还蛮好笑的。
对，这就是刚刚讲，就公司有检查。那刚看前阵子也有新闻说，我每年都有健康检查，为什么得到肺癌？因为它的工具就是 X 光片 ，X 光片就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好可以早期诊断。
好，不过接下来的迷思。健检项目越多越好，你觉得也不是这样，
也不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都希望钱花在刀口上嘛，CP 值要高，
这也是一个医疗资源，
对，是不是每次都要做那么多？那有时候不必要，比如说一个放射线的铺路有没有必要啊？那在不同年龄层有不同的考量。
健检选贵的就对了，这也不是这样讲，
当然也不是，就是跟刚刚那个类似，
所以比如说以北投好了，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因为我们是专门为大家来提供健检服务，所以也会客制化，对不对？
也没有错，
就说我
不一定按照这些组套，你可以依据你的需求，或者你跟我们讲你的比如家族
比较担心的地方，
对，比较担心的地方，那可以针对那个项目来做检查。
像我先生也要跟我一起去做，那我先生做的套组里面，因为可以选嘛，他没有肠胃镜，我们就在另外自费加做肠胃镜，因为我就很担心他就是吃的不好，然后平常就是很容易他的肠，我真的觉得他肠胃很不好，我觉得我就会想要自费加，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状况。
对，
再来报告出现红字就代表生病吗？
这个倒蛮常见，比如说抽血，他这个血脂肪高一点，或者说癌指数高，我想最多人担心就是这个肿瘤指数高一点，
对，
有没有问题啊？其实蛮多是因为这个标准只是人为界定出来的，所以有些正常的呢是他会在我们界定的正常上限的外面，会超过那个上限，但是它确实也是没有问题，那当然要提高警觉，那再针对这个异常的红字呢去做相关的检查，如果没有问题就是追踪就好了。
那同样的报告里面的黑字蓝字我就可以不在乎它吗？
对，这个也是有些人说那我可以抽血就好，不用做其他检查，比如说癌症指数，那我们知道癌症指数包括大肠癌指数、肝癌指数，有些你真正罹患了大肠癌、肝癌，你这些抽血也会正常的。
对，好，这几个是健康检查的迷思，还是跟大家稍微做一下这个说明啦。尤其是健检项目，是不是有检查到就好，越多越好，还是越贵越好？其实都有比较客观的说明。但稍后回来，我想大家比较关心，我自己也比较关心的就是，哪些项目我可能几岁到了我要开始做检查？那有关于检查那么多项，你看光是一个心血管的检查的工具就至少六项吧，我记得哈。其实你知道他们有的每个可以检查的不一样，比如说 CT， CT 它可以看到血管钙化，可是它看不到堵塞，
对，
对不对？
要打显影剂，
要 CTA，
对。
所以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不确定的话，我等一下想要请梁副帮我们做一个说明。那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来上YouTube 搜寻飞铁联播网正在直播的就是生活同乐会，你可以留言任何有关健康检查问题，像刚刚已经有人讲到，最近因为疫情不敢去健康检查。不晓得这样您会不会担心？很多人因为这样，真的蛮多人因为这样。我们也来对回答一下这个网络上的问题。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今天礼拜三，一同爱自己，一年之计在于春，你的健康计划做好了吗？真的要跟大家特别提醒像刚刚就有人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本来该做的健康检查一直压都没有去做。但是我相信去年确实有一些人，他是因为这样子。该做的还是要去做了，万一说你本来已经拖了好几年没做，然后去年本来要去做，又因为健康检查不敢去做，又因为那个疫情不敢去做，有可能有些东西它已经在发展了，你就没有办法及早发现。
是是，对，
所以刚有讲到，就是说像以北投 健康管理医院来说，他们算是医病分离嘛，
对，
他们只是专门做健检。那你如果是去大医院，因为里面有很多门诊啦，或者急诊，你可能会比较担心一些疫情感染的状况。但是相对来说，在比较单纯的健检中心，就会健检医院就会比较这个部分顾虑倒是可以比较放心一点哦。好，那我们就来讲。健康检查，到底几岁应该开始做？那如果就是他是第一次做好了，有哪些检查项目是建议一定要做的？
对，一定要做大概是抽血了，抽血一定要做。那另外的话，我也建议要做的是超音波的检查，那超音波当然以女性来讲，如果年轻的女性。是乳房超音波要做，因为年轻女性，我们知道刚刚提到这个，除了大肠癌在上升，女性的乳癌也是要小心。女性的乳癌在30年内成长了5倍，是成长非常快的癌症。
为什么会这样？
对，那这个当然，而且台湾的乳癌跟美国会不一样，台湾乳癌平均在54岁。那美国大概62岁，大概差了8岁。
哎，为什么我们那么年轻？
对，我们比较年轻就发生。然后如果以美国的这个乳癌的这个他们的流行病学研究，他们大概12%的女性一辈子会得到乳癌。那在台湾，我们的流行病学的推估是8%，就8%的女性你一辈子可能会得到乳癌。那当然会依据你的风险，家里有家族史的，或者你有带有一些 BRCA1/2 的基因，那你的风险就会更高。那所以女性的话会，因为女性的乳癌如果越年轻发现的话，她的预后越不好。那我们知道乳癌是四癌筛检里面有乳癌的筛检，
四癌筛检
就是国健署免费的四癌筛检里面有，所以如果再搭配健康检查，其实如果有一些是政府有提供免费的，那当然我们都可以去利用。那像乳癌的筛检就是，但是它是提供45岁以上的女性才有。那家族如果有乳癌，它是提早到40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东方的女性她脂肪乳房脂肪没那么多，她乳腺比较特别，年轻的女性乳腺比较发达。那你做 X 光片的摄影呢，没办法看得太清楚。所以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女性要健康检查，那就会建议做乳房的超音波。她会看得比较清楚。那如果45岁以上呢，她就会加做这个乳房的摄影。
原来如此。昨天我们刚好有一群朋友在讨论乳癌哦，那就讲到乳腺啊等等的。我想请教一下梁夫，那个男生有乳腺吗？
男生也有男性女乳症，男性女乳症就是他有出现的乳腺。一般是不会有，
应该不会嘛，
应该是不会。
因为昨天我们就在讲，我就说男生应该没有啊，男生应该是这个。有些人说这个男生的
脂肪而已，脂肪
或是肌肉啊，比较大块哦。
好，没有乳腺，
所以讲乳癌真的是我觉得蛮可怕。刚刚讲到说最近5年都是一直在成长，
就是30年成长了5倍，
5倍。那不晓得到底是因为大家筛检做的比较多，所以被发现的多。
之前陈建仁副总统的团队有做过研究，是塑化剂有影响。那另外我们知道女性的乳癌跟荷尔蒙有关系嘛，那现在女性有的晚婚或者她不生育，那会让我们身体暴露荷尔蒙的时间会比较长。
我去年我身边就有两个朋友乳癌，那其中一个是我同学，国中同学，而且啊，他是平常没有做健康检查的习惯，是因为刚好有同学，另外的同学说，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他就说好啊，那我就参与卡。然后呢，他超音波，没有发现，他超音波，可是医生有说看起来怪怪的，他是已经出现就是有一点不舒服，他觉得有一点会痛，有点地方有点痛，可是不是很严重，感觉有点像他说是像是金钱症候群那种胀胀的感觉。那他就想说好啊，那既然他们要去做这个，就是要去挂门诊，我就去看一下。结果后来超音波医生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怪怪，可是又不像，那建议他做乳房摄影，就乳房摄影一照3期。后来是切片确定3期，那就做了这个手术，然后现在还要再做标靶。
乳房的检查大概有3大工具啦，一个是摄影，然后一个是超音波，另外是核磁共振。其实这三个检查工具都有它不同的效果。
对，
像乳房摄影，我们在找那个小钙化点， 在早期乳癌的一个表现。那那个在超音波上或磁振造影上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看，所以乳房摄影这个工具虽然做会痛，但是我建议还是两年，45岁以上两年应该要做一次。
45岁以上两年要做一次
啊。如果家族史是就要提早5年，40岁开始做。那超音波这个检查是不会痛，那它有利于侦测一些肿瘤是还不错。那磁振造影的话，这个工具就比较不容易做得到了，因为它第一个检查比较昂贵，那检查时间也比较久，要打显影剂。但是它的敏感度是最高的。那通常会建议哪些人要，就像说是不是我都要做最贵的？
对。
但是这个检查如果你有家族史，或者你带有 BRCA1/2 这种基因，你是比较中高危险群的话，那建议可以考虑1到2年做一次磁振造影。
我阿姨是乳癌走的耶，那我算有家族史吗？
对，也是。对，那有家族史会增加2到4倍的风险。
对，
那所以可以一定时间，除了乳房的摄影、乳房超音波，有时候磁振造影，但比如说特别超音波有看到一些一些肿瘤的话，你可以加做个
进步，
加做个，对，不一定要每次做。
对，刚刚副院长有讲到4癌筛检哦，就是大肠癌、口腔癌、乳癌跟子宫体癌。
对，
所以这里也有分别，就是大家说，到底几岁要做？我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下，大肠癌这些是不是就是都有提供？
这是国健署，
国健署有提供的哈。那大肠癌大家最常知道就是粪便潜血嘛，那50到75岁的朋友们每2年可以做一次，可以降低35%的大肠癌死亡率。另外，口腔癌的黏膜检查，30岁以上可能嚼槟榔啊、吸烟啊，或者18岁以上曾经有嚼食槟榔的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每2年会有一次，那也可以降低25%口腔癌死亡的风险。再来就是乳癌，刚刚有讲到乳房 X 光摄影，45岁以上的妇女哦，那或者是40到44岁2等血清内层罹患乳癌的妇女，每2年可以做一次，大约可以降低41%乳癌死亡率，真的蛮高的哦。然后还有子宫体癌，就是子宫颈抹片检查，这个是30岁以上有性经验的女性每年都要做一次哦，可以降低70%的
子宫颈癌
的死亡率哦。这个是国健署都有提供，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能够为自己身体把关的权益这个机会把它给忽略掉。那还有一些其他我们自己的健康检查的项目呢，就是
因为刚刚提到说抽血以外还有超音波嘛，
对，
那超音波其实现在的超音波我们可以做到全身的超音波的扫描，包括从脖子的颈动脉，颈动脉要看什么，看你这个血管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内膜增厚或者钙化，因为这个就知道你可能血管内皮细胞有受损，那这边有问题，可能脑血管或心血管就有问题。
对，
大概几岁可能会建议这些心血管的检查？一般大概在45岁以上，中年就比较注意，因为刚刚45岁以上10大死因的第二名就心血管疾病，所以这时候你可能要开始要注意你的血管的问题。
我今天早上有分享一个新闻，因为最近不是很多心血管疾病跟脑中风猝逝，然后就有医生说，其实脑中风这个其实有8成发生是在颈部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颈部的保暖，这在冷天的时候颈部保暖重要。但是刚刚梁副就讲到了，你急做健康检查的时候，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可以早期发现有没有
颈动脉
的异常。
好，
那这是超音波的检查，其实超音波它没有放射线，然后检查也是算比较相对便宜，所以你如果预算有限的话，那我觉得超音波的选项是都可以考虑。那从刚刚的颈动脉、女性的乳房，那接着最大的内脏就是我们的肝脏、胆囊、胰脏、脾脏、肾脏，那可以借由一个腹部超音波的扫描，就可以把这些脏器呢，可以看，可以做一个大概的一个survey。
胃癌，超音波看得到吗？
看不到，胃肠，因为超音波最怕空气跟骨头。所以大概超音波没办法去做胃肠的一个检查。
所以
要靠胃镜、肠胃镜的检查。
所以像肠镜的话，它可以看到的就是肠癌的部分。肠癌分很多，有大肠、大肠癌、直肠癌都有嘛。
就是它部位不一样。那大肠镜它虽然是侵入性，但是在检查过程中，一旦看见有疑似的病灶，就可以马上做处理。
所以它等于是急 这个检查跟治疗于医生的一个肠镜。
那几岁要开始做大肠镜呢？在美国跟我们台湾的经验是至少50岁。
50岁
以上，我们建议至少要做一次大肠镜的检查。那刚刚有提到粪便的潜血检查，那是国健署提供的大肠癌的筛检。那其实这个粪便潜血也蛮不错的一个筛检的工具啦。确实台湾大肠癌发生多，但是早期大肠癌被发现的机会也慢慢上升，主要是透过这个粪便潜血。一旦粪便有潜血，一定要去做大肠镜检查，因为这些100个有潜血者里面大概有4个是大肠癌。那大概是一半呢是大肠腺瘤性息肉，那这也是值得来做大肠镜把它移除，因为这些切除后你就可以降低90%以上大肠癌的风险。
对，这个很重要。
但是问题是粪便潜血有时候你有息肉不一定会有潜血，
对，
所以你会以为没问题，那你就放心了，那可能过几年又忘了筛检，就大肠癌产生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直接做大肠镜的检查会比较好。
50岁以上是指一般人哦，假设有家族史，可能要提早，对
不对？说得好，对，有家族史的话是要提早到40岁，
40岁，
或者你的生活饮食习惯不好，所以比如说你是抽烟、有喝酒，或者是你喜欢吃烧烤、油炸类等等的食物，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你可能还是要提早检查哦，因为大肠癌有13%是属于50岁以下哦。那你知道大肠癌的发生大概要10年嘛？
对，
所以你如果40几岁的话，大肠癌是代表你可能30几岁就有息肉了。在我们的医院有检查过，21岁，就有9颗腺瘤性的息肉，都很大颗，大肠。那问了一下他的饮食习惯，就喜欢吃炸鸡，每天都要吃炸鸡。那在台湾大肠癌最年轻，那是一个国中生。
对，我有听过，
每天吃香肠，每天吃一根香肠，10几岁就得到大肠癌末期，
而且他后来没有、
对，没有很好的治疗，
后来没有，
对，所以这个说，如果你的饮食习惯不好，你可能就要提早检查哦。所以到底哪个年龄层要做什么，很难界定，所以还是要回过来看你的家族史。你的生活习惯，这些都是会列入要不要提早检查的考量。
我再问细一点哦，因为那个大家其实都会很紧张哈。刚我们讲到了大肠癌、乳癌都讲得蛮清楚，子宫体癌的话，其实透过子宫颈抹片检查都可以获得很好的早期的这个发现。
对，
那肺癌的部分，
对。肺癌就刚刚提到一半，就是说 X 光片不是一个很好的检查工具。那主要现在台湾是肺腺癌比较多。
对，
那肺腺癌如果你做那个低剂量断层扫描，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毛玻璃。毛玻璃就是它雾雾的，像一片毛毛的玻璃。那这些你如果做传统的 X 光片，它可能在早期比较小的时候它会透光，所以你根本看不到。所以 X 光片什么局限性就是肿瘤太小看不到。那万一在心脏的前后被遮蔽你也看不到，或被骨头遮蔽你也看不到。所以比较好的检查工具叫做低剂量断层扫描。它会叫做低剂量，就是它确实它曝露的辐射量不是那么高。不是那么，如果以有现在的仪器比较先进的，你可能比较瘦了，可能是曝露量相当于5-6张 X 光片的剂量。胖一点也许不到10张，那这样的剂量其实都算低的。那这个检查工具就可以找到比较小、比较小的。那当然也有人说啊，这些检查都有时候会有假警报啊，因为为什么？有很多人来扫描，多多少少会听到说啊，我去扫描有个结节，有个毛玻璃，对啊，确实统计上来讲是蛮高比例，40%人会在肺部看到一些病灶。
对，
但是这些病灶来讲啊，结节也好，毛玻璃也好。大家不用担心，大概98%以上都是良性的，恶性的机会不高，但是你透过这个检查就知道，你可能要定期，我们依据肿瘤的大小，然后定期来做追踪，比如说半年或一年。如果太大，当然就要请外科医师，有时候要切片，或者整个要切除。就会依据这个肿瘤的形态跟大小来做建议。
所以大家最怕的肺腺癌，其实透过低剂量断层扫描，它就可以做到一个掌握啦。所以这个是，然后讲到就很多人担心心血管疾病或是脑中风这样的问题，这个的话就是透过摄影，
对，
血管摄影，
对，
对不对？
没有错。
那血管摄影有分不同的吗？
有分。比如说我哪些高风险群，你可能是比如说你有三高，有高血糖，特别是血糖高、血压高，因为这个都是心血管疾病最大的风险，还有抽烟，或者血脂肪比较异常的，
对，
那这些高风险或者家族史，那你可能就要关切你的心血管的问题。那可以做什么检查？刚刚是颈动脉，
对，
颈动脉在上去的脑里面的血管，其实我们从超音波是看不到的。那有什么检查工具？就是磁振造影
，MRI。
那 我们除了看脑血管有没有狭窄，另外要关切的就是有没有一些血管的异常。嗯，比如说有些人在很年轻，他有动脉瘤，他有动静脉的一个交通支取，然后动静脉异常，那这些都是可能会突发性的脑溢血，造成蜘蛛网膜下出血。所以有时候看到年轻人突然脑溢血，很多都是一个动脉瘤。那动脉瘤这个比例其实蛮高的，在一般的人口里面，国外的统计跟国内研究差不多，但是2%多的人在脑血管里面会有动脉瘤，
蛮高的，
蛮高的，但是只是有大有小，大的比较会有问题，那有些人很小，0.1、0.2公分其实都没有关系，那一旦0.6以上呢，就是像你脑里面的不定时炸弹。有时候天气一冷，血压一高，就可能会把血管冲破掉。
你知道北投的这个检查哦，我看过，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之前就是当这个疫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有蛮多对岸的朋友，那时候他们在对岸可能这个健检其实规格或是各方面可能没有台湾做的这么好哦，所以他们来台湾问我，然后他们知道我比较了解，都问我，我都跟他说去北投，所以我介绍带了蛮多朋友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哦。来做一些检查，然后有一次我就陪着在旁边看那个报告，你们那个脑部那个好炫哦，那个你看得到它那个血流，它还会有给你那个指标不同的颜色，这个是往上流，这个是往下流，这样看得好清楚哦。然后看完之后，因为那个朋友他很胖，非常胖，过胖的那个，他一直很担心，他每天都觉得他要中风了，就看完之后其实是还不错的话，他就放心多了。对，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检查每个人，有些人很怕去检查，说检查之后怕万一是怎么办，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真的是不要觉得自己蒙上眼睛就看不见。然后另外一个，如果你原本很担心的，平常很紧张的，你去做了一个检查，发现其实还好，定期追踪就好，是不是更好？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最后一个就是，万一真的预算有限，我们要自费做健康检查，有哪些你建议怎么做哦？这个是CP 值最高的检查，等一下回来再聊。今天很开心，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梁成超副院长来跟我们聊健康检查。那其实今天讲的是。真的是比较全面的，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不管你是什么年纪，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都能够针对自己的需求来做一个适合自己的健康检查，因为这真的蛮重要。最后我们就讲到，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一直会觉得健康检查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钱也不够你觉得健康检查都是你们这些已经工作很久哦，年纪比较大的人哦，才有这个财富去做，其实不是这样哦，健康是最重要的财富。那但是如果真的口袋不够深，有没有什么重点式检查？
是，如果口袋不够深，我想如果在公司应该有时候会有劳工体检，
对，
这些也还是要去利用，
对，
不要通知你不去做，还是要去做，
对对对对，
因为它还是有基本的抽血啊、X 光的等等的、尿液等等的检查。那另外就是我们至少国人40岁以上有成人健检，那是3年会做一次抽血，然后这些刚刚讲一些慢性疾病常见的肝肾功能啊、血脂肪血糖这些都有检查，这些你也可以去利用，那其他就刚刚提到的四癌筛检，如果就是有符合这个条件就应该去做，那这些都不用花你半毛钱当然这些检查其实也是可以透过这些检查发现一些问题，当然它的一个发现率当然不像高阶的健康检查那么高，一般的健康检查跟高阶健康检查它的癌症的筛检率还是有差的，
对，
因为工具使用不同还是有差的，那当然我们这钱要花在刀口上，如果年轻的朋友除了刚刚讲的抽血，超音波也可以考虑，因为超音波的检查这个没有放射线这个检查也不贵，几千块钱你可能就可以把刚刚讲你想从这个甲状腺也是啦、颈动脉、乳房等等做个全身的扫描，几千元就可以做到了。那这样的工具也要好好去利用。那接着就是看你的家族史，家族有哪些，比如说大肠癌、乳癌，那你可能就要加强这方面的检查。那到了中年以后，可能心血管的检查就要考虑进来。那刚刚讲到断层扫描，可以看钙化。啊，有必要就要打显影剂去看血管有没有阻塞，就会依据你的一个检查的结果，然后再去看要不要深入加深加广。
有人问，父亲有食道癌，儿女罹癌的可能性？
食道癌是主要跟遗传比较没有关系，它还是来自于我们不好的饮食习惯，就是抽烟、喝酒、嚼槟榔。如果你没有这些不好习惯，其实不太会得到食道癌。那当然，喝东西不要喝太烫的东西。
好，今天很谢谢 杨成超副院长哦，因为其实要把这么多东西能够在这个短短时间内讲完不容易，那希望能够让大家都掌握，那也祝福大家健康好不好，这个时候超需要的，谢谢副院长，也谢谢大家，明天见咯。